张廷玉等。西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包括有于氏时期的苗人、商代的鬼方、西汉时期的夜郎、弥墨、琼、卓、博、篡等部族。从八郡、夔州以东到湖广、岭南地区，绵延数千里，种族各不相同。历代以来，他们自己推举首领。追溯他们为王朝服役的历史，从周武王在孟津大会诸侯时，雍、蜀、羌、柔、威、卢、彭、蒲等少数民族都参与其中，到楚庄丘在滇地称王，秦朝开通五尺道，设置官吏，延续到汉武帝时，设置都尉和属县，仍让他们自行管理，这就是土官、土吏的开端。到了明朝，沿袭元朝的做法，大力拓展，分别设立司、郡、州、县，规定赋税和徭役，听从朝廷调遣，制度才完备。但治理的方法在于羁縻控制。那些大姓家族世代掌握权力，积累威势，必须借助朝廷的爵禄和名号才容易统辖，所以他们对朝廷的命令奔走服从。然而调遣日益频繁，情急之下容易生变，他们依仗功劳，包庇过错，侵扰越来越严重，所以历朝征发，利害各半。关键在于安抚任用得当，恩威并施，就能得到他们的效命而不构成祸患。实录记载，成化十八年，马平主簿孔信善说，西洞的蛮僚虽然常常阻碍教化，但叛乱难道没有原因？过去陈景文任县令时，姚壮族都服差役，后来安抚治理不当，才再次反叛。如果首令任用得当，显示恩信，小以祸福，他们也会改过自新。皇帝赞许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可惜未能真正落实，这可以作为治理蛮族的宝贵借鉴。曾考察洪武初年，西南夷前来归附的就授予原官职，土官官衔有宣慰司、宣抚司、招讨司、安抚司、长官司，根据功劳大小区分尊卑等级，也有抚州县的名号。承袭必须奉朝廷命令，即使远在万里之外，也要赴京接受官职。天顺末年，允许土官承缴勘验奏报，威权逐渐松弛。成化年间，命令缴纳粮食已被赈济，谋取手段日益卑劣。孝宗虽然发愤改革，但因循旧制未能改变。嘉靖九年才恢复旧制，将抚州县等官隶属验封司、宣慰、招讨等官隶属五选司。隶属验封司的由布政司管理，隶属五选司的由都指挥管理。于是文武相互制约，与中原地区相同。期间叛服无常，诸赏交替。现根据功绩显著的势力列于篇章。湖广土司，湖南是古乌郡黔中地区，施州位于永顺、宝靖等土司辖境，介于越州、陈州、常德之西，与川东八郡、夔州接壤，南面连接黔阳。西洞深邃险阻，容易发生寇盗，元末更加严重。陈友谅占据湖湘地区，用利益引诱，资助其兵力为己用，各苗人部落也为他尽力，有请求林寨出兵为他驱使的，陈友谅因此更加猖獗。到太祖在鄱阳湖歼灭陈友谅，进军攻克武昌，湖南各郡望风归附，元朝所设的宣慰、安抚、长官司等机构都先后迎降，太祖授予原官职，不久又阻碍教化。洪武三年，慈利安抚使秦后联合各蛮人入侵，征南将军周德兴平定。五年，又命邓玉为征南将军，率军平定散毛等36洞，而副将军吴良又平定五开、古州等蛮人共223洞，登记其民众15000人，收集溃散士卒4500余人，平定其地。不久，五开、五溪蛮人作乱，被讨平。十八年，五开蛮人无面反叛，势力非常猖獗，命楚王朱桢率领征虏将军汤和攻击斩杀九溪等处蛮僚，俘获40000余人，各苗人才开始畏惧。而晋州、元州、道州、李州之间十年内也此起彼伏。虽然开国之初将士勇武尽力，实际上是太祖控制之道，恩威并用。永乐初年，苗人请求继承爵嗣，习用官带，更加驯服。将近百年，而五开、同古之间又纷纷出现警报。当时英宗北征被俘，中原各地遭受侵扰， 苗人势力十分炽盛。景泰初年，总兵关工具上奏，蛮贼西到贵州龙里，东到湖广元州，北到武冈，南到播州境内，不下20万，包围焚烧掠夺各郡邑。臣所领官军不到2万，前后奔赴，不能解平越之围，请求急调金边军及征陆川的士卒10万人前来，以供调遣。但长期援军不到，改换其他统帅，拖延6-7年。到天顺元年，总督石璞调总兵官方英，才如期征剿，攻破天堂、小平、莫西227寨，擒获伪王侯伯等100余人，斩贼首1400余人，夺回军人男女1300余人。于是苗患逐渐平息。大概苗患萌发于贵州，而蔓延到湖南，都是生苗作梗。各土司起初没有动摇，而永顺、保靖各宣慰使世代享有富庶强大，每遇征伐就愿驰歌前驱，国家也依靠他们征讨，所以永顺、保靖兵号称虎狼之师。嘉靖、隆庆以来，征调文书四出，而湖南土司都如同壁纸般听从调遣。施州、施南宣抚司、散毛宣抚司、中建宣抚司、荣美宣抚司、永顺军民宣慰使司、保靖州军民宣慰使司。施州隋代为清江郡，后改为施州。明朝初年沿袭，洪54年改制施州为军民指挥使司，隶属湖广都司，领有一个军民迁户所大田，领3个宣抚司施南、散毛、中建，领8个安抚司东乡五路、中路、中孝、金洞、龙潭、大望、中洞、高罗，领7个长官司姚把洞、上爱茶洞、下爱茶洞、剑南、目测、镇南、唐崖，领5个蛮夷长官司镇远、龙凤、西平、东流、腊壁洞，还有荣美宣抚司也在境内，领4个长官司焦山玛瑙、五峰石堡、石梁下洞、水镜园通塔坪。当初太祖即无王位，甲辰年6月，湖广安定宣抚使向思明派长官应车律等人把元朝所授的宣抚敕印呈上，请求改授，于是命仍设置安定等处宣抚司2个，以向思明及其弟向思盛担任，又设置怀德军民宣抚司1个，以向大望担任，统军元帅2个，以楠木、潘仲玉担任，抽兰、不用、黄石三洞各设长官1个，以梅叶、大虫、应撤律担任，干平洞设元帅府1个，以向贤祖担任，梅子、麻寮二洞各设长官1个，以向思明、唐汉明担任，都是新归附者。丙午年2月，荣美洞宣抚使田光宝派弟弟田光寿等人把元朝所授的宣抚敕印呈上，命田光宝为四川行省参政，行荣美洞等处军民宣抚司事，仍设置安抚元帅治理，并设立太平、台宜、麻寮等10寨长官司。洪武4年，宣宁侯曹良臣率兵攻取桑植，荣美洞原师南道宣慰使秦大盛的弟弟秦大旺、副宣慰秦大兴、田光宝之子田达古等都来朝见，缴纳元朝所授的金虎符，命施州宣慰司为从3品，东乡各长官司为正6品，以留官参用。5年，中建元帅莫赤派其子吕吾率领所部西洞元帅阿巨等来归附，缴纳元朝所授的金虎符及银印、铜章、告敕，设置中建长官司及延边西洞长官司，以莫赤等为长官。2月，荣美宣抚田光宝又派儿子田达古来朝见，征南将军邓玉平定散毛、赤西、赤西、安抚等39洞，散毛宣慰司都元帅秦野望呈上尾下所授的印信。14年，江夏侯周德兴移军讨伐水镜园、通塔坪、散毛等洞，设置施州卫军民指挥使司。15年，设置施南宣抚司，隶属施州卫。17年，散毛、延边安抚司安抚秦野望之子秦启次来朝见，命为本司佥事。景川侯曹振说，散毛等洞蛮时常寇掠，成为百姓祸患，已令施州卫及施南宣抚秦大盛招抚，如果负隅顽抗，请发兵讨伐。22年，命中建宣抚田思敬之子田忠孝代副职。当时田思敬80多岁，请求退休，所以由此任命。次年，梁国公蓝玉攻克散毛洞，擒获次惹长官秦大旺等1万余人。 设置大田军民千户所，隶属施州卫。因为蓝玉上奏散毛、镇南、大望、施南等动蛮叛服无常，前江施州卫兵相距远，难以应援。现在散毛地与大水田相连，应设千户所守御，于是改散毛为大田，命千户石山等领土兵1500人设置千户所镇守。当时中箭施南叛蛮在龙孔结寨，蓝玉派指挥徐玉率兵进攻，擒获宣府秦大胜，其余蛮人退走。徐玉又分兵搜捕，杀获男女1800余人，谢送秦大胜及其党羽820人至京师，将秦大胜凌迟处死于市，其余戍守开原，供给衣粮遣送。永乐二年复设散毛、施南二长官司。先前洪武初年，各土司长官来降者都授予原官。蛮人无面之乱，各土司土地多荒废，长官也停止承袭。至此，故土官之子秦有亮等因招抚恢复蛮民，请求仍设治所，因其户少，降为长官司，隶属大田军民千户所，以秦有亮为散毛长官，秦天赋为施南长官。四年改施南、散毛仍为宣抚司，因秦有亮、秦天赋来朝见之故，以田英虎为龙潭安抚。当时田英虎来朝见，说其祖父自宋元以来都任安抚，因蛮乱将其弟并入散毛，隔远难治，请求仍旧，朝廷同意。当时高罗安抚田大明说，招抚恢复蛮民400余户，请求归还旧职治所。目测长官田谷佐、唐雅长官秦忠孝都说父祖世代为安抚，洪武时大军平蜀，民众惊散，治所废弃，现在田谷佐等召集300余户，请求袭职，朝廷同意。五年镇南长官秦兴等来朝见，称系世职，洪武中废止，现在招来蛮民300户，请求仍旧。接着五峰石堡长官张在武也请求袭职，朝廷同意。同时设东乡五路安抚，以秦忠担任，隶属施南。设石梁下洞、焦山玛瑙、水镜园通塔坪三长官司，以向朝文、刘在贵、唐思文担任，隶属荣美。接着又设中路、忠孝、京洞三安抚司，隶属施州卫，以秦英、田大英、秦天贵担任。都是因洪武年间蛮乱，民众流散，治所废置，现在秦忠等以故官子侄来朝见，奏请复设，都得到同意，各赐印章官带。宣德二年设立剑南长官司，隶属中路安抚司。姚把洞、上爱下爱二茶洞三个长官司，以及镇边龙凤两个蛮夷官司，都隶属东乡五路安抚司。东流蜡壁洞两个蛮夷官司，隶属散毛宣抚司。石关洞长官司、西平蛮夷官司，隶属京洞安抚司，都任用当地酋长担任官职。在此之前，中路安抚司等各自上奏说，前元朝土官子孙谋求蛮等人，各自统领蛮族百姓，长期占据西洞，如今愿意接受招抚，请求设立官署，授予他们职务。兵部将此事上报，皇帝认为驾驭蛮族应当顺从他们的意愿，所授予的各官署应有等级差别。兵部建议400户以上的设立长官司，400户以下的设立蛮夷官司。元朝土官子孙酌情授予职务，归所招抚的官署管辖。皇帝都同意了，命令他们像以前一样3年一次朝贡。九年，目测长官田谷佐上奏，高罗安抚使常倚仗势力欺凌，侵占我的土地人民，虽已承蒙朝廷处理，但他就怨未消，恐怕再次加害，请求直接隶属施州卫。皇帝同意。正统三年，命令散毛宣抚使秦有亮的儿子秦宣侍任职衔。起初秦有亮因罪被押送京城，中途逃匿，后来被官军抓获，死在狱中。至此，本司因其子被蛮民信服，请求承袭职务。皇帝认为秦有亮罪重，应该革职，但因为蛮族的缘故而屈法深恩，命令秦宣侍任职衔，以观后效。景泰二年，礼部上奏散毛宣抚司副使黄敬轩谋杀亲兄，按律应处斩。其妻谭氏派儿子黄忠等人进贡马匹赎罪，但黄敬轩罪重，法律不可宽恕，应给钱酬谢马匹价值。皇帝同意。天顺元年，荣美宣抚使田朝美年老有病，请求让儿子田宝富代理职务，皇帝同意。 五年，礼部上奏施州目测长官司土设谭文寿凶暴，并制造不法诽谤之言，罪当用刑。如今他母亲像是进献马匹赎罪，恐怕不能同意。皇帝命令给100锭钱安慰其母，他儿子仍被监禁。成化二年，姚把洞长官向麦达种上奏，邻近的喜罗洞长探知本洞土兵被调往两广征讨，村寨空虚，山洞引诱土蛮攻打劫掠，请求调官军剿制。五年，礼部上奏荣美宣抚司田宝富等人，派人进贡的土特产数量不足，恐怕是使者侵吞盗取，应停止赏赐，并通知所属官署。施州等位的八个安抚司各自上奏，成化五年朝觐进贡马匹，以交付边卫其操练，但各位收马的文书没有到达，恐怕有虚诈，因何时候给赏，皇帝都同意。弘治二年，目测长官田贤和荣美制士田宝富各自进献马匹，为土人谭进宝等人赎罪。刑不说，蛮民纳马赎罪，轻罪可宽恕，重罪难赦免，应交付按察使核查。八年，荣美宣抚使进贡马匹和香料，礼部认为香料数量不足，马匹多在路上死亡，又没有文书验证，命令给一半赏赐。九年，京动安抚使秦彦龙上奏，境内产沙木，曾卖得3000斤存入库中。如今彦龙年老，只有一个儿子，恐怕死后土人争夺，请求借送工部。工部认为这不是进贡的规定，拒绝了。正德四年，荣美宣抚使和焦山玛瑙长官司所派的通事刘思潮等人赴京进贡，沿途驿站多有勒索，被侦查人员揭发，从鲁桥以北总计花费1000余斤。部臣上报，皇帝因为远蛮而宽恕了他们。散毛宣抚使和五峰石宝、水镜园通塔平长官司进贡迟到，礼部建议给半赏，皇帝同意。九年，命令大田千户所冉灵三的儿子冉顺清任指挥千事，因为他自称有讨伐四川贼寇的功劳。十一年，荣美宣抚使田秀喜爱幼子，打算驱逐其长子田百里比，让幼子袭职。田百里比怨恨他杀害了他的父亲和弟弟，事情上报，交付镇巡官查验处理，田百里比被凌迟处死。土官唐胜富、张世英等人为田百里比辩解，按罪也应连坐。赵令认为蛮僚不同于华夏，难以全部依法处置，免去他们连坐，予以告诫。十五年，荣美宣抚司同知田世英上奏获得镇南军民府古印，是始祖田使敬在开熙二年颁给的，请求改升宣抚司为军民府。礼部商议，认为开设宣抚司颁印已久，不应更改，古印应当上交，皇帝同意。嘉靖七年，荣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每次朝贡带领上千人，沿途骚扰侵害，凤阳巡抚唐龙上报。礼部按旧制，进贡不超过100人，赴京不超过20人，命令所属官署申明约束。忠孝安抚司把事田春等数十人自称入贡，伪造官文，骚扰驿站，应天巡抚上报。兵部商议，土司为例入贡，且沿途横索，恐怕有别的变故，应严加禁令小谕。26年，蜡壁洞等长官司入贡，礼部查验印信文书是伪造的，诏令革除赏赐，并交付按察使审问。33年，诏令湖广、四川、贵州总督并节制荣美等14个土司。起初，荣美土官田世觉与土官向元吉世代相仇，向元吉年幼，田世觉假装和好，把女儿嫁给他，图谋夺取其财产，于是诬告向元吉有奸情。有关官员害怕激起变乱，命令自行逮捕向元吉，下狱判死罪。田世觉于是发兵，全部俘获向氏家族，并没收其土地，都占为己有。过了很久，巡抚、按察使知道了内情，责令他与向元吉对峙，田世觉不出来，暗中与罗洞土社、黄忠等谋反。于是湖广巡按御史周如斗请求调京南道分巡施州卫，以便控制，调广西清浪等地的戍军以充实军队。奏书下给督臣冯岳等人商议，冯岳等人说施州地势孤悬，不可久居，戍军也不是一时能集中的，应调金渠守备到施州，九勇守备到九溪，上京南道准备巡视。至于田世觉骄横，有关官员不能管束，却长期关押向元吉做什么，应授予总督节制荣美的权利，问田世觉抗违之罪， 如不悔改，即依法惩处。皇帝同意。当时龙潭安抚使黄俊一向贪婪残暴，占据支罗洞寨，因小院杀人被关进监狱。恰逢百草藩反叛，黄俊的儿子黄忠请求立功为父亲赎罪，后来又自己请求任父指挥，贿赂当权者得到许可。黄俊出狱后更加骄横，于是与黄忠及群盗李仲实等在四川的云阳、奉节一带恣意横行，副使熊奎等人设计擒获黄俊与李仲实。黄俊死在狱中，黄忠自己绑缚出将，捉拿余党谭景雷等赎罪。皇帝命令追戮黄俊，悬首示众，李仲实等判斩刑，黄忠贬谪戍边，并奖赏有功人员。35年，命令荣美宣抚使田九霄袭职，赐红柱衣一套，因他在浙江黄宗山抗击倭寇有功。隆庆元年，立刻给事朱慧等人说，湖广施州魏中路安抚使秦大宁一天上午到奏章，言语多不实，请求追究治罪。督察院商议，惊动安抚使上设坛壁征印互相残杀，以及祠洞不应隶属四川，都交付府案官勘察上报。4年，秦壁作乱，杀伤官军，府案请求治失事诸臣之罪。兵部说，本为孤悬境外，事起仓促，应从宽处理，以责成日后立功。皇帝同意，命令有关官署相机剿抚。5年，巡抚刘榷因秦壁之乱平定，调成5件事：一、请求将川东所辖巫山、建始、潜江、万县改属上京道；一、因荆州距离施州未远，不便巡视；夷陵西有傅有德所开辟的渠属故道，名叫百里荒，道卫所仅500余里，请求将巴东的石柱司巡检、施州卫的周门驿、三会驿都移到禁地，使村落相连。而在百里荒和东卜垄仍创建哨堡，令千户一人，督率班军100人戍守。一、施州卫地域广阔，物产最丰富，为官剥削，导致百姓逃往一地为乱。因裁撤通判社同知，抚治百姓蛮民，均贫徭赋，不要额外横征暴敛。一、惊动世袭官职，不宜立即断绝，宽免秦胜之罪，将安抚使为洞长，听支罗所百户提调。一、施州所辖14个土司应袭职的官舍，必须先报告道院，才允许理事。那些擅自设立名号的，请严加惩治，并令兵巡道每年巡视施州，预先调集各官舍讲谕，令他们复学官教化。皇帝都同意了。万历11年，湖广巡抚按察使上奏，施州卫、施南等宣抚司各官，仍听镇干参将节制，载入敕书，以统一事权。皇帝同意。崇祯12年，荣美宣抚使田园上书说，6月间古贼再次反叛，抚治两臣调用土兵，我立即捐出行粮战马，立刻派遣土兵7000人，命令副长官陈一胜等率领前行。汉军邓维昌等害怕征调，于是与谭政兵勾结72村，聚集银17000两，贿赂巴东知县蔡文生，以逼迫百姓从军的文书上报，阻挠忠义而开启边信。皇帝命令抚案核实此事。当时中原寇盗充斥，时势日益败坏，即使土司征调不来，也不能追究了。永顺是汉代武陵、隋代陈州、唐代西周之地，宋初为永顺州。嘉佑年间，西周刺史彭世熙反叛，朝廷派大兵压境，彭世熙投降。熙宁年间，修筑下西周城，赐名会西。元代，彭万潜自行改为永顺等处军民安抚司。洪武5年，永顺宣慰使顺德汪伦、唐牙安抚使岳直派人献上所受委下的印信，诏令赐给文启袭衣。于是设置永顺等处军民宣慰使司，隶属湖广都指挥使司，管辖3个州：南卫、施荣、上西。6个长官司：腊惹洞、麦柱黄洞、驴池洞、施荣西、白崖洞、田家洞。9年，永顺宣慰使彭天宝派其弟彭义宝等人进贡马匹和土特产，赐衣币各有差等，从此每3年入贡一次。永乐16年，宣慰使彭元之仲率领土官部长667人进贡马匹。宣德元年，礼部因永顺宣慰使彭仲子因朝见皇帝误期，请求治罪。皇帝认为远方之人难免有风涛疾病的阻碍，仍按例赏赐。 总兵官萧寿上奏，西洋送农礼，石提洞军民被腊惹动，长谋鼓赏等连年攻劫，又波及后溪，招抚不从，请求调兵剿灭。谋鼓赏等恐惧，愿意罚人马赎罪，于是罢兵。正统元年，命令彭仲子世雄袭职。天顺二年，小玉彭世雄调土兵会剿贵州东苗。成化三年，兵部尚书程信请求调永顺兵征讨都长蛮。十三年因征苗有功，命令宣慰使彭显英进散官一阶，仍赐敕奖励慰劳。十五年免除永顺赋税。弘治七年，贵州奏报平定苗人功劳，因宣慰使彭世奇等参与有功，彭世奇请求升职。兵部说无先例，请求进彭世奇接昭勇将军，仍赐敕褒奖，皇帝同意。八年，彭世奇进马谢恩。十四年，彭世奇因北方边境有警，请求率领土兵一万人赴延绥协助讨贼。兵部认为不可，赐敕奖谕，并赐奏事人路费超千贯，免其明年朝觐，因正听调征讨贼赴糜鲁的缘故。正德元年，因彭世奇从征有功，赐弘之金麒麟符，彭世奇进马谢恩。二年进马贺立中功，命按例给赏。五年，永顺与宝靖争地互相攻击，多年不能解决，诉于朝廷，命令各罚米300石。六年，四川贼寇兰廷瑞、燕本树等及其党羽28人在两川作乱，乌合十余万人，简称王浩，设置48营，攻城沙砾，流毒贵州、湖广。总之，尚书洪忠等讨伐，未能取胜。后来被官军所阻，缺乏粮食，于是假装接受招抚，劫掠如故。兰廷瑞将女儿嫁给永顺土社彭世林，希望缓和兵事。彭世林假装答应，于是与他约定日期。兰廷瑞、燕本树及王金珠等28人都来会面，彭世林伏兵擒获他们，其余贼寇溃散渡河，官兵追围，擒斩及溺死者700余人。总之，巡抚以捷报上文，奖赏各有差等，论者认为此役彭世林居首功。七年，贼寇刘三等从遂平奔赴东皋，宣慰使彭明甫及都指挥曹鹏等以土军追击，贼寇仓促渡河，溺死者2000人，斩首80余级。巡抚李世石上报，命令对永顺宣慰格外加赏，仍给彭明甫告命。十年，退休的宣慰使彭世奇进献大木30根，次等木材200根，亲自督运到京城，他的儿子彭明甫进献的数量相同。皇帝赐予敕书褒奖，赏赐进奏的人宝钞1000贯。十三年，彭世奇进献大楠木470根，儿子彭明甫也进献大木以备迎见。皇帝下诏升彭世奇为都指挥使，赏赐蟒衣3套，仍退休。彭明甫授予正三品散官，赏赐飞鱼符3套，赐敕书奖励，并命令镇巡官设宴慰劳他们。当时朝政出自权贵宠臣，恩泽都通过请托获得。于是郴州百姓歌颂彭世奇征贼时号令严明，其土官彭方等也歌颂彭世奇的功劳，祈求赐予蟒衣玉带。兵部以不合制度为由阻止，于是停止。彭世奇辞让赏赐，请求立牌坊，赐名表劳。恰逢宝靖两位宣慰使争夺两江口的争议，言辞牵连到彭明甫，主事者提议逮捕治罪。彭明甫于是让蛮民上奏他随征的功劳，全部辞去香炉山应得的升赏，以赎免逮捕治罪的耻辱。兵部议定全部停止。嘉靖六年，平定擒获岑猛的功劳，免去应袭宣慰使彭宗汉赴京，并加赏彭宗汉的父亲彭明甫、祖父彭世奇银币。21年，巡抚陆杰上言，酉阳与永顺因采木互相仇杀，宝靖又在其中煽动迷惑，成为地方大患。于是命令四川、湖广的巡抚安抚制止，不要酿成战端。当年免除永顺的秋粮。33年冬，调永顺土兵到苏，松协助剿倭。次年，永顺宣慰使彭义南统兵3000，退休宣慰使彭明甫统兵2000，都在松江会合。当时宝靖兵在石塘湾打败倭贼，永顺兵拦击，贼逃奔王将京，大败。宝靖兵功劳最大，永顺兵赐之，皇帝降敕书奖励，各赐银币，彭义南赐3品官服。先前永顺兵侥幸闯倭寇，倭寇故意不出战， 宝镜兵被引诱贸然先入，永顺土官田资、田丰等也争着进入，被贼包围，都战死了。议论者都认为督府经略失当，导致永顺兵再战再败。等到王将军之战，宝镜兵从后面牵制，永顺兵从前面夹击，斩获1900余级，倭寇丧气，大概是东南战功第一。当时邀功者正在行赏，彭义南于是被授予昭义将军。不久，升右参政管宣慰事，与彭明府都受银币之赐。当时宝镜、永顺二位宣慰破倭后，士兵骄横，所过之处都劫掠，沿江上下深受其苦。御史请求追究治罪，兵部亦以土兵新立战功，骤然加罚，会失去远方人心，应该御令责备他们，并令浙江直隶训练乡勇，以后不得轻易调遣土兵。42年，因献大木功劳，再次论赏，加彭明府都指挥使，赐莽衣，妻子掌管宣慰司事，右参政彭义南为右布政使，赐飞鱼符，仍赐敕书奖励。44年，永顺再次进献大木，下诏加彭明府、彭义南二品官服。万历25年，辽东局势危急，调永顺兵10000人复原。宣慰使彭元锦请求自备1粮听从调遣，不久之务推脱，有要挟的迹象，命令停止调遣。38年，赐彭元锦都指挥衔，给莽衣一套，妻子汪氏封夫人。47年，永顺进贡马匹过期，减少赏赐。兵部说，先前调宣慰使彭元锦兵3000员辽，已经半年，到达山关的仅有700余人，命令追究统兵者。48年，升彭元锦为都督佥事。此前，彭元锦认为调兵3000不足以立功，愿意率10000兵前往。朝廷嘉奖其忠诚，加恩优厚。不久，袭调8000，仅以3000色责，又上书称病，被巡抚弹劾，得旨严厉斥责。彭元锦不得已出发，兵抵通州北，听闻三路败绩，于是大溃散。于是巡抚徐兆奎说，调永顺兵8000，费用超过10万，如今崩溃，白白浪费无益，停止调遣。宝镜，唐代是西周帝，宋代设置宝镜州，元代为宝镜州安抚司。明太祖初期时，安抚使彭世雄率领所属归附，命令仍为宝镜安抚使。洪武元年，宝镜安抚使彭万里派儿子彭德胜奉表进贡马匹和方物，下诏升安抚司为宝镜宣慰司，以彭万里担任宣慰使，隶属湖广都指挥使司。从此按照制度朝贡。永乐元年，因宝镜族属大虫、可疑等互相仇杀，派御史刘从政携带敕书前往安抚小狱。3年，陈州卫指挥功能等遭遇甘子平等35寨生苗廖彪等，各自派儿子入贡，于是设置甘子平长官司，以廖彪为长官，隶属宝镜。9年，宣慰使彭永烈派人来进贡。12年，甘子平贼吴者尼自称苗玉，与蛮民苗金龙等作乱，总兵梁福平定。不久，吴者尼之子吴丹竹又引幼苗人吴亚麻纠合贵州、达义等诸蛮叛乱，都督萧寿斩杀平定。21年，宣慰使彭耀哈比派人进贡马匹。宣德元年，宣慰使彭大虫、可疑派儿子彭顺来进贡。4年，兵部上奏，宝镜原有2位宣慰使，一个被人所杀，一个因杀人当死，其同知以下官职都空缺，请求改设留官治理。皇帝认为蛮性难驯，留官不熟悉当地风俗，命令都督萧寿选择众人推服的人上报。正统14年，宝镜宣慰使与族人彭南木达等互相攻讦上奏，不久讲和，愿意输纳米粮赎免诬告之罪，朝廷同意了。景泰7年，命令调宝镜土兵协助剿捕铜鼓、五开、黎平等处诸蛮，先颁发赏赐犒劳。天顺2年，敕令宣慰使彭涉帕比集选兵进讨。3年，宝镜上奏夏季受灾。成化2年，因宝镜宣慰使彭显宗征蛮有功，命令给予诰命。3年，又调宝镜兵征讨都长蛮。5年，免除宝镜宣慰等土司成化。2年，税粮853石，因为多次调征广西、吉京、湘、贵州有功。7年，彭显宗年老不能任事，命其子彭世龙代理。13年，因平苗公、彭显宗、彭世龙都晋升一阶。15年，因灾免除宝镜租赋。彭仁龙上奏， 两江口长官彭胜祖唯利进贡，下不诚意，应该逮问，命令镇巡官小玉他。弘治十二年，永顺宣慰司上奏，彭世龙擅自率兵攻打长官彭世英，仇杀多年，制造祸端不止，请求发兵征剿。兵部答复认为多次行文暗问没有回报，应该谕令镇巡官迅速勘察上报，皇帝同意。十四年，因保晋宣慰等正在听候调遣，免除次年朝觐，当时有征讨贵州贼赴米鲁战役的缘故。起初保晋安抚使彭万里在洪武元年归附，就在当地设置保晋宣慰司，授予彭万里宣慰使，统领白崖、大别、大江、小江等28寸寨。彭万里去世，儿子彭永烈继承。彭永烈去世，儿子彭耀哈比继承，年幼。彭万里的弟弟彭迈古种的儿子彭大崇可疑，暗示土人上奏自己为副宣慰，共同管理私事，于是杀害彭耀哈比而占据其14寨。事情败露，被逮捕问罪，死于狱中，即去副宣慰，但所占寨子如故。其后彭永烈的弟弟彭永杰继承，传自彭南牧楚，孙彭显宗，曾孙彭世龙。与彭大崇可疑的儿子彭忠，彭忠的儿子彭武，彭武的儿子彭胜祖及其子彭世英世代成为仇敌。而彭武在正统年间随征有功，被授予两江口长官，彭胜祖在成化年间也因功被授予前职，并随司理事，没有印属。弘治初年，彭胜祖因年老，彭世英无官，担心彭世龙夺其地，援引旧例请求世袭，上奏请求核实，彭世龙总是阻挠，因此仇恨更深，两家所辖土人也各自分党仇杀。永顺宣慰使彭氏祈娶了彭胜祖的女儿，又从中帮助，因此互相攻击，奏诉无宁日。弘治十年，巡抚沈辉上奏，命令彭世英纳粮继承父职，打算平息此事，但彭世龙上奏攻讦不止。这时敕令调彭世英从征贵州，而兵部遗文中有两江口长官司字样，彭世龙怀疑彭世英得以设置官署，将不听从约束，又上奏陈述。于是巡抚严仲宇、巡按王约等请求将前后张奏下发兵部、督察院，议定命令彭世英归还所占小江七寨给彭世龙，指领大江七寨听从彭世龙约束。其原来所居两江口系咽喉要地，请求调清水西堡官兵守卫，而将彭世英迁到驼部，以断绝争端。以后土官英袭子弟全部令其入学，逐渐沾染风化，以改变其顽固愚昧，如不入学的不准承袭。彭世奇袒护彭世英，依法应当治罪，但随征胡广颇效忠情，以由指许以功赎罪。彭世龙、彭世英一并逮捕问罪，彭胜祖照常例发钱，奏上皇帝同意。这是弘治十六年六月的事。正德十四年，保晋两江口土设彭会，因祖父彭大崇可以与彭耀哈比世代为仇，至此与宣慰使彭九霄又结怨。永顺宣慰使彭明府与他联姻，以兵力相助，于是与彭九霄往来仇杀，数年不息，死者500余人，前后攻讦上奏累计80余章。守巡官将彭会关押在监狱，彭明府率众劫走他，不久又被捕关押。事情上报，诏令都御史吴廷举勘处。吴廷举于是命令镇巡官商议，认为彭会之罪应当诛杀，但土蛮难以全部绳之以法，应将彭会迁徙安置在陈州常德城中，令彭九霄出嫁，以交换两江口故地，仍用文官中降职的二人为首领官，以劝导辅助。等数年后改过向化，请敕书蒋玉，仍着用为首领。下兵不义，认为将彭会迁徙内地恐怕留下后患，令吴廷举在意。于是吴廷举等又请求将大江之右五寨归保晋，大江之左二寨属陈州，设置大次巡检司，留官一人主持。彭会免于迁徙，仍居驼部，以土设名目协理巡检事。兵部答复同意吴廷举所言。嘉靖六年，因擒获岑猛之功，提升彭九霄为湖广参政，赐银币。长子彭虎臣战死，追赠指挥佥事，次子彭良臣袭职时免于赴京。26年免除保晋秋粮。33年下诏调宣慰使彭敬臣率领所部3000人赴苏松征倭，次年与倭寇在石塘湾相遇，大战击败倭寇，贼北逃平望， 朱军伟追至王将军，大破贼军，记录功劳，以宝镜为首，赐赐彭敬臣银币并三品官服，令其统兵继续击贼。此前都司李经率宝镜兵追窝至新场，倭寇2000人埋伏不出，宝镜土设彭赤引军侦查，中伏与所部都战死，追赠彭赤一官并赐官练具。至此因王将军捷报，升彭敬臣为昭义将军。不久又调宝镜土兵6000赴总督军前，这是应胡宗宪的请求。当时已续赵文华、胡宗宪之功，又加彭敬臣右参政、管宣慰司事，仍赏银币。万历47年调宝镜兵5000，命令宣慰使彭向前亲自统帅袁辽。48年加彭向前指挥使。彭向前行至涿州生病，半夜兵士逃散3000余人，不臣上报。皇帝严旨斥责统兵者，并敕令监军道沿途招抚。次年彭向前并不能行，派其子侄率清兵出关，在浑河作战，全军覆没。天启2年升彭向前为都督佥事，追赠彭向周、彭衮、彭天佑各为都司佥书，因浑河之役一门殉战，亦列为各土司之首。